接下来又到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今天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朝鲜士兵在中国杀人的事件。欢迎您，海涛。
你好，宇文。
是，海涛，这个消息在最近传开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很惊讶地发现，这个报道实际上是韩国媒体先报道，
没错，
然后才由中国媒体转载，
是，
才传了开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曲折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呢，因为中国和朝鲜这个关系比较微妙啊，比较这个说好不好说坏不坏非常敏感的这个时期，所以像这种类似突发事件影响两国关系的事件，中国政府最好还是把它压住不放，这是符合中国政府一贯的这个报道的原则的。
嗯哼，是。那先跟我们简单谈一谈这整体事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韩国士兵他是如何越界，那么是如何的
朝鲜士兵，
这个朝鲜士兵不是韩国士兵，
他是12月，就是9天前，12月27号，这名这个北韩的现在叫他逃兵，他越过那个图门江进入了中国这个境内，跑到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庄呢是吉林的朝鲜延边自治州啊，就是朝鲜族延边自治州一个叫和龙市下面一个南平镇南平村里，他跑到这个村里呢，到了几个当地都是就朝鲜族的居民居多了，他跑了好几个人家，先跑到一个姓车的人家里，然后又跑到一个姓许的一对老夫妇家里，然后抢了东西，把这一对姓许的老夫妇给杀害了，然后跑到姓李的一对老夫妇，70岁的老夫妇，李昌禄老夫妇家里，又把这对老夫妇杀害，他一共杀了4个人，要抢了东西跑了。那跑了以后呢，中国警方就追他，一开始是把他打伤送到医院里了，前几天我看有报道就是说这个人现在已经死去了，那么他这次作案一次杀了4个人，打伤好几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事件。那么最开始呢，本来这个事件应该由中国媒体把它暴露出来，因为这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却被韩国的联合通讯社和东亚日报先报道了，5号报道了，然后环球时报驻韩国的记者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6号在环球时报上转载出来，这下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响，然后大家纷纷问，然后国务院外交部发言人就说，黄春莹就说，我们中方注意到了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呢正在和朝方交涉此事。
是。那么针对这次事件，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中国媒体一开始并不知情，那么到后来也去质问这个中国的当局为什么要掩盖这样的一个消息，中国的媒体、中国的网民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环球时报连发了好几篇文章，发表这个中国南京军区原来副司令的王洪光的文章，还自己还写报道，就问说是以后别让我们再从韩国的媒体上得到中国的韩国朝鲜逃兵的问题，这个事情，就是说还有好多网民都分互联网上纷纷转载这方面的消息，大家都有点这个有点就感到不解嘛，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我们却需要通过韩国的媒体再反馈回来，而且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涉及到死人，还死了好几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是，那么相关的猜测也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到任何解答。
现在没有得到，但是中国好多媒体，比方说北京的新京报，他们也派人去那儿采访，环球时报也派人去那儿采访。据新京报的报道，这个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就在去年的9月份，还有一个朝鲜人越境非法进入，也是同一个村子里，他杀了另外三个人，杀了一对老夫妇，还杀了一个男子，这个三个受害人的家属呢，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就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这还不是仅仅的两个 case， 两个案子。2013年，去年也发生过一个案子，就是说也是朝鲜人入境进入中国这个朝鲜人聚居的地方，然后也是杀人。就是只有这个南平村的这个村里人，他们对这个新京报的记者还有中国媒体记者透露，就在最近几年来，这朝鲜军人或者是朝鲜人入境进入他们村已经杀了20多个人了，这是不小的一些人，你不能说是12月29号发生的事是一个极其偶然的这个案子。
对，目前看来这绝对是不是极其偶然的一个个案啊。
是，
但是当局，中国当局对此的一个处理态度确实很令人匪夷所思，
因为他们是顾及到很多网民，他们就顾及到说是这是顾及到这个中朝之间的关系，包括环球时报的报道他们都谈到了，这是要考虑到双方之间的关系。那么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他就说呢，他说这个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一个个案，不能说明中朝两国关系是如何如何。 那么大家就问他，你看发生这么多案子，就死了这么多年来已经有20多个村民受到杀害，你还能说他是一个其具体的个案吗？为什么这20多个村民被杀害的案子都一直没有报道出来呢？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啊。
是没错，那也希望随着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所有网民的关注啊，这个事情还有更多的真相可以得到揭露出来。
是
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我们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